各位好，今天5月9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你经常呢跟人去在这节目里呢跟大家插科打诨的，今天呢咱们扎扎马步呢说点正经的。我用三个数字来拆解一下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首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这段时间都看到了，第一个是关于那个世界杯的转播权的这个争议。那 FIFA 这边呢，开的是2.5到3亿美元，最开始的时候，结果呢，现在开了是多少钱呢？等于已经谈到了1.2到1.5亿美元。央视给的这个心理价位呢，是6000万到8000万之间，中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作为一个媒体人出身的人吧，我其实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说白了吧，央视所谓的中国队没有进决赛圈啊，然后呢，那个没有进正赛嘛，然后呢，说是这个转播时间不对呀，我这个都在睡觉吗？看不了啊，这些都是扯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价格高了的话，他测算了自己可能要亏本儿，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那他为什么会亏本？有几种说法。一种呢是说啊，有这种盗版呐，或者其他渠道可以看呢，这种观看的人比较少，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其实呢更符合中国经济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广告投入不足。其实很简单，就是广告招商前景暗淡的时候，你才会不愿意花这个钱。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央视广告收入是多少呢？50亿人民币。你说他这个多，你说他这钱算不算多，对吧？卡塔尔当然你也说他有这各种各样优质的条件，但是你要想一下，FIFA 给的那个这个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的这个开场的数字加起来也不过就是你按他的那个给，也就是20亿人民币吧，对不对？那你哪怕是跟上一回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你是打一个对折，你的广告收入你还有大概5亿的毛利在这边的，当然你其他的一些投入你也得算上，这个肯定是这个不算挣钱。可是你到了1.2亿的时候，你大概就是应该是不到10亿人民币。你如果只是跟这个卡塔尔持平，或者是说 OK 再给卡塔尔这个打一对折，那大概多少钱？也是25亿吧。你这些东西你肯定是挣钱的，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挣钱的机会他还是不干？他要多拿利润吗？不是，就是因为广告前景低迷。因为央视作为国家级的平台啊，对世界杯这种呢，过去视为必买的这个顶级 IP， 你如果采取这么谨慎的报价，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企业呀，哈，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呢趋于保守。那投入产出比，这个是我们做那个广告，就或者是说做媒体，你应该知道的，千人传达率啊，什么这些东西，哎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它会计算的越来越精明，而且呢，现在的这种广告投入，它像这种硬广，对吧？它的投入本身就比较少，而大量的走货或者走什么，都走的是新媒体的这个渠道。所以央视在这一边上啊，哈，就等于是说已经没有原来那种垄断的地位了。虽然是他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转播权拿到手，别的地方你放你是侵权，他有可能你大家都得看他这个嘛。但是这种硬广的投入，实际上而言，在经济发达的时候，经济很好的时候 ，OK， 没毛病。你就直接往里扔吧，甭管它传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效果有多少，是直接带来多少提升，对吧？你销量提升或者品牌价值提升，这个东西的预算是非常高的。就像国内的这个 4A 公司现在也一般做的不算太好，为什么？因为广告的这个投入少了，它更多的是在线下呀，或者是这种新媒体上进行投入会更多一些，对吧 ？OK， 好，那。营销的这个费用一旦到了这个经济不好或者是新媒体的这个阶段，它会呢最容易被压缩这一块。所以说呢，广告投放啊是一什么呢？就是一个企业信心的晴雨表，对吧？就是你当这张晴雨表它是多云转阴的时候，哎，消费端和就业端呢就会都感到啊这个后续的这个连锁反应。这个就是连锁反应之一，央视的这件事儿，它其实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广告客户， 他经过了测算，因为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这种大的活动，而且是固定的活动，它不是一个突发的玩意儿，那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跟原来的这个，包括这个富瑞公司，包括这个广告代理，包括这个企业开始在谈，对吧？我谈你到底是能够出多少广告费，然后呢，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广告位，然后呢，如何如何，各种各样的形态的广告就要往里再填了。这个至少要在半年一年的时候就开始谈判，不是说现在开始谈。那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谈判之后，还有这样的这个砍价，这个这么大的砍价幅度，你想想看啊，我们在等于是理论上讲应该是在 2.5 亿，等于是四分之一，对吧？四分之一的额度，25%的额度也砍下来。那您想想看，他那广告得差到什么程度，他才会把这个价格往这边砍，心理价位在这儿，对不对？这你等于是这么长时间一个前摇啊，前戏啊，是吧？他都没有能把这事儿给弄下来。所以说呢，你这样的斤斤计较在原来是没有的，至少在上一届的时候都没有的，现在开始有了。所以这个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你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或者是你整个经济的一个真实状况，就是这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事，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了，对吧？这是一个数字。那有人就说了，说你这个印度呢？印度跟咱人口差不多呀，对吧？印度才一千多万吧，我记得两届打包是3500万美金，但是这两个国家呀不太一样。一个呢是中国的经济，如果按名义 GDP 计算的话，是印度的 4.6 倍，这个两者之间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是什么呢？印度的第一运动是什么？是板球，它不是足球。它的足球人口其实呢，虽然是说对这东西有意愿，愿意看的，但实际上它的足球人口是没有中国多或者有钱的，对吧？所以呢，它给的它很便宜，而且呢，板球的这个运动啊，在印度这一块它是一个第一运动，它是一个转播最高的。如果你是足球给它这个高起来的话，板球这一块就没法说了，所以呢，它也不会给太高的价格，那这个是能谈得来的。但举一更简单的例子，香港是多少钱？香港是2500万美金，对吧？香港多少人？700万人。现在可能多一点了吧，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印象当中是700万人，700万人是2500万美金。你中国这么大一个地儿，然后呢，中国注册球员大概有七十万左右，71万，差不多有这样的。然后呢，大概有2亿的，至少有两三个亿的球迷吧，对不对 ？OK， 他居然还是这个价格，他的心理价位只有6000万到8000万，1.2亿都给不出来。您可以想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个才就是中国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交流一下啊。中国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经济数字往往啊都会造假，对吧？而且呢，它的统计口径呢经常会变。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如果说想知道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得通过呢像这样的这种，应该说旁敲侧击类的数据，你才能知道到底是如何。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就是你可以从这里头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所面对的是一样什么样的状况。那除了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其他的数字可以说明中国经济状况呢？我再给大家谈两个事情，咱交流两个事儿。那五一刚过去的五一啊，有一些数字也很有意思，是什么呢？五一的有 3.25 亿人次出游，对吧？但是呢，人均消费是多少呢？就是它总增长啊，同比增长的是 3.6%， 总消费是多少钱呢？是 1854.92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2.9%， 对吧？人均消费呢是多少钱呢？是571块钱。小学数学嘛，大家算一下就知道了。去年是多少呢？去年呢，我印象当中是576块钱。就是说，经过这一年之后啊，大家不但没往前多消费，他反而少消，人均少消费了5块钱，对吧？ 那人次增加呀，和人均花费这个停滞甚至于微降呢，这是什么呢？这是消费降级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个太典型了，不用任何那种，不用任何去其他的解释。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呢？景区人山人海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景区那真是人山人海，挤不动，走不动的那种状态。但是高铁一票难求啊，是吧？然后开车出去，那公路上堵得满满当当的。但是游客的消费行为是什么呢？是短途为主，特种兵旅游，对吧？压缩非必要开支，那等于是谁没挣到钱呢？是餐饮、住宿、购物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旅游景点或者是说旅游这个行业挣钱的地方，其他东西不挣钱的。各位，你包括门票其实也不太挣钱，它真正挣钱的带动一地经济发展的或者是吃这一个节假日红利的是它的这个餐饮住宿购物。那这些东西如果被压缩了的话，这种出游，对吧？你可能觉得说我去一地方没花什么钱就看了一景，哎，就算是完事儿了。那这个对于当地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是每一次像这样的这种大规模的出游，大家往那边夸夸一挤，对于景区的伤害其实非常的大。它背后你还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恢复这整个的这个景区的这个啊，就包括它的这种各种设施啊什么的。那你觉得那东西能挣钱吗？对不对？所以呢，这样的这种没有办法同步跟进呢，然后呢，商户普遍反映客单价不如预期这种状况，就等于是说，你虽然是量也起来了，价儿呢也没太降，甚至于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9%， 但是实际上没有带来任何的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消费，就是消费降级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那就可能会有朋友就得问说，那为什么哪怕是消费降级了，他也要出去？你在家待着省500多块钱不好吗？对吧？一天省500多块钱，你那很多人一天赚不到500多块钱，对不对？这个是不一样的。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个东西，中国社会啊，它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应该叫做变化，就是它从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上就有变化了。您比如说吧，最简单的一个，那我们原来来讲，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自己家的一小故事，说你看我们家这个，你看我这喝的啤酒什么都挺贵的，那个不当回事，我随便喝。但是呢，这个油，其实在日本这块油很便宜，有很多很便宜的油，对吧？我们买的也不是特别贵的油。OK， 那用这个东西炸一遍东西，这油就扔了，就倒了。这事儿我一直心理上是过不去的，为什么？就是这个，我从小啊，就这东西，它就是个金贵东西。这还包括什么呢？就是说铁皮盒子，原来也跟大家交流过。那铁皮盒子特别精美的，对吧？然后直接就扔了，这在我小时候是不行的。那铁皮盒子你要装很多东西，然后当成一个小件儿的。那小时候，那父亲从那个老爹从那个南方，对吧？香港啊，什么地方给带回这种包装的很精美的糕点，这铁皮盒子，那铁皮盒子都得留着。那现在随手夸叽就扔了。那我们的这个生活就已经产生这样的变化，你就跟原来的是不一样的。那他的意识也不一样，就生活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呢，他现在已经，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他把出去要走一下视作为自己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论就你可以压缩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一定要去出去走一趟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一直在中国的这个出游人数一直在涨，但是他的只要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他花的钱少。这个就是原因，生活的整个的态度变了，但是你挣的钱没跟上您的态度，对吧？哎，你只能够说那我压缩别的，但是这种压缩就等于就是消费降级。所以说这个呢，人次虽然大幅恢复，但是人均真实消费水平就是差距了。这个并不是什么季节性的，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对吧？它直接是干嘛呢？指向这个消费作为 GDP 最大的组成部分的疲软， 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所以呢，像这种就业压力啊，这种传导到这种收入预期啊，然后收入预期又抑制了这个消费的这种意愿呢，那企业营收承压，进一步减少招聘，这个呢它是一个循环。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做负反馈的一个循环。那随这就我们可以看出来，消费降级加上现代生活的这种整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你就可以从什么呢，就是整个从这种旅游消费上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量增，但是它整个是消费减了，就是人均的消费减了，所以是这样。所以说你说 3.25 亿这人听起来去玩去，是不是听起来特热闹，对不对，就是啊，全民旅游的盛会啊，对不对，中国这特别牛逼。但是呢，这个集体叫，这叫什么，集体的省钱大赛。你看那个到香港去在那扎帐篷呢，是不是不少人去干那个。原来你真觉得这是一种情趣吗？并不是，它是一种省钱大赛，它是整个社会给的这个心理上的压力，然后反映到他的行为上。有人说哎呀，我这特别牛逼，我这是干这个，他是给自己找合理性的，他只是给自己找合理性，显得让自己没那么穷困，没那么那个 low， 他只是给自己找这个合理性而已。他妈的，他能住五星级酒店，你有几个人愿意在一个香港街？你说你在山里，你搭一帐篷，算你是一个另类的，你是去玩。你他妈在一个这样的城市里，你有钱，你真有钱的话，住五星级酒店不好吗？有几个人会在街头搭帐篷的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呀信心十足的出去消费狂欢，这就是一个省钱大比拼，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数字。那另外一个数字是什么呢？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这样的啊，那2026年今年有多少人要毕业呢？大概是1270万，这个呢已经是最高了，因为去年是1222万人，今年更高一点，多了40多万人。那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宣布城镇调查的失业率稳定在多少呢？5%左右，对吧？但是呢16到24岁的青年的失业率是多少呢？3月份呢回升到了 16.9%。这个数字已经是调整过的数字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他一直也发布这数字，大概都是20几。后来呢他调整了这个口径，说啊上学的不算，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不算。那他把这个统计口径给你调整之后，那一下这个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就下来了。然后转手了呢，他这回又开始往上走，又开始往上走。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这样的失业率之下，还要有巨量的一些这个人进入到整个的就业领域当中，对吧？那这些人里有多少人能够找到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全职的工作呢？实际上有一些机构已经做过一个测算了，大概最多也就是30%到40%能够找到一份全职的这种工作，就或者是说那个全投入的那种工作，而不是说我打个零工啊，或者是说我现在做一个替代性工作，比如说去跑个外卖啊，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全职性的，哎，这样工作只有30%到40%。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对这个一些这个经济学界的东西有一定的常识的话，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数字是对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这个经济真的是涨 5% 的话，就 GDP 涨就是说每年涨 5% 的话，去年不是涨 5% 了吗，对不对？咱上年初的时候一说，然后呢年底它就涨了 5%， 然后今年呢它的这个标的呢是 4.5% 到5% 之间。可是呢是这样的啊，就是 GDP 每增长 1%， 大概历史上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这个有这种统计数字，历史上呢大致能对应新增的岗位是多少呢？200万个。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涨了 5% 的话，那你至少有1000万个或者以上的这个职位空缺，就是你这种这个你就可以有1000个新的工作岗位在这边。首先第一个，你现在的青年失业率不可能这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不用去担心这些学生，特别担心这些学生他出来以后没有工作， 对吧？因为你涨5%的话，1000万个，那剩下的人大概有200多万，这个呢数字呢已经没有那么高了。当然你不能跟日本比，因为日本的这个新族，就是所谓的这个新族，他们就是新毕业的这些人，大概是就业率是98%。啊，大概是这样，甚至于有一些那些岗位是，就有一些学校那是100%的就业，或者是低一点是99.2%，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就业，你不能跟这个比，可是你至少你也是80%几的这个就业呀，但是那这至少不是一个成为一个社会大的社会问题，可是你看你现在啊，你即使是说1270万的毕业生里啊，你扣除这个继续深造出国，那你还至少有你至少要有900万到1000万，你把那个扣了以后，你还剩这么多，你真的增长5%，你完全不担心呢，对不对？你几乎是一个，应该叫做充分就业，对吧？你充分就业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就业率去反推的话，那大概30%，如果是30%，我们算一下300万到400万之间，那就是实际上来讲300万，如果你有300万到400万的大学生，你是一个新增的这个，你可以找到一个全职的，或者是说反正就到全职工作吧，对吧？充分就业的这个工作 ，OK， 那你 GDP 增量是多少？2%，你反推嘛？你有400万的人在这找新工作了，这个新岗位，你反推嘛？就是2%，这个正好跟谁呢？就是高善文吧，高善文是演员，反正就是姓高的那经济学家吧，他的推测是一致的，就是中国的 GDP 一直在虚高在爆。说如果按照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统计来讲，它大概在2%左右。你看这马上就可以对上了，对不对？这你只要用这种东西你往回一推就算完事儿了。所以您看我用三个数字，一个是这个叫什么，叫世界杯，对吧？世界杯的这个价格。第二个咱们用的是五一的这个旅游。平均的消费。第三个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工作，对吧？这失业率啊，新的大学生能够有多少人被这就业市场所接受，就可以把原来他现在所谓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幻象给你破除掉。这是因为中国你是很难啊，就原来我跟那个，也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那个于建荣先生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也是这个经济学家。他就是说他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是我们其实特别特别糟心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他跟我说的，说是中国的这个统计啊，往往会有几个问题。一个呢是他的这个统计数字是造假，第二个统计口径经常的变，第三个他的这个统计数字没有一个延续性，今天给你这数字，明天给你那个数字。那你呢，你做这种社会研究或者做经济学的研究的时候，你就很难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干活的。我拿数字有用吗？你甚至于他可以完全不告诉你。你比如说像是这个死亡率，对吧？那就最后的逼到什么程度，就是逼到这个研究这个东西的学者去盯火葬场，那去那儿数去。还有一些是死亡年龄，对吧？那干嘛呢？直接去到那个公墓里挨个坟上去看他的这个，看他那个生卒年月，就是到这个程度上，结果还被人给抓了，对吧？这个是国家机密，你还不能去干。有些人就真的被抓过，就研究这个居然被抓过，平均寿命嘛，对不对？就被抓过这事儿。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想知道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对吧？有没有它的亮点？有没有？肯定有，对不对？它的这些这个包括机器人，就是说这人形机器人，包括它的一些芯片，包括它的这个包括什么大疆无人机啊，这种新能源呐，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有没有亮点？肯定有。但是中国的经济并不是一个说用这个东西能全撑起来的，因为体量太大了。你可以有一些小国家一家公司，它能撑起一大半来，对不对？你比如说台湾，然后或者是这个韩国，它几家公司几个大财团就能撑起来。那你像这个中国是不可能的，它需要大量的这种其他的，除了这些我说的这些之外，其他的这些经济体，它才能够整个把中国的经济给撑起来。撑得起来吗？撑不起来。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看三个数字就可以直接把这事儿给弄了。所以啊，这大概是这样啊，我个人是这么想啊哈，就是呢，实际上来讲，你说这三个这个信号呢，其实呢指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结构性压力，对吧？你比如说吧，毕业生就业就等于是什么？吸纳不足，对吧？收入与消费信心受损，然后呢，五一消费人多钱少，内需拉动乏力，然后这个企业广告预算收缩，就是对未来预期的整个趋于悲观。这个其实这三个趋势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强化的过程，这三者就是呢形成一个呢自我加强的一个负循环，对吧？这不是简单的这个短期波动，就是人口结构变化呀、房地产调整这些遗留问题呀、产业转型阵痛啊，它是一个整个多元素的叠加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你当然你可以说这些指标不是完美的啊，它你看它是可以受到政策呀、外部事件啊、各种各样干扰啊、数据口径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啊。但是你当这个多个领域独立的领域啊，这三个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三个领域，一个是就业，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旅游，另外一个是一个电视转播。这个多个独立领域的时候，同时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对吧？那你这个参考价值呢，就远远大于什么呢？单一的宏观数据，对吧？官方统计当然有它的必要性了，这什么毛病？但是这种微观的时候，就是这种小的这种领域，也当然也不算小了啊。就是说呢，这更能诚实的，能够体现什么？体现这个经济的温度。这个读数是一个非常诚实的数字，所以说呀，这个。真正的它所谓的经济韧性啊，不在于它所谓的这个数据报表多光鲜呢。你比如说它的旅游，对吧？一说起来，哎呀，我增长 3.6， 同比增长 2.9， 那这种不在于这个，是在什么呢？就是你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能够匹配的全职性的这种岗位，对吧？让你也得让普通的家庭能够放心去消费，对吧？让企业呢恢复什么呢？长期投资的信心。因为广告大量的像世界杯这样的大 IP 给他那块投广告，是一个企业它是一个长期经营建立自己品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这种长期投资信心如果少了，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玩意儿经济啊，不是那种特别抽象的什么这个曲线呐、啊，那个曲线呐、啊，然后给你弄一个那给你画个大饼图啊，对吧？然后告诉你这个稳中向好，不是那样的，它是蕴含在很多的这种非常微观的领域当中。就像我今天跟大家举这个三个数字是一样的，你只要看透了这些数字了。你就知道这个中国经济整体的走向，以及如果你跟中国你还有这个经济上的来往，或者是说你跟他做生意，你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他哪一方面能够给你带来收益，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啊，这个你还有一是什么呢？如果在国内的话，你要管理好自己，你到底你是哪儿就业的机会是怎么样的，对吧？家庭的预算。未来预期是怎么样的？这个你就心里是有底的，而不是一股虚焦之气在这儿给你撑着。当然，现在咱圣上那个一股的虚焦之气给撑着，估计这股气也撑不了太久，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